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谭纶，字子礼，宜黄人，嘉靖23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主事，历任直方郎中，升任台州知府。谭纶沉稳坚毅，懂得军事。当时东南倭患已经4年，朝廷商议训练乡兵来抵御贼寇，参将戚继光请求给他3年期限，然后再使用他们。谭纶也训练了1000人，制定了约束军队的法规，从副将以下层层节制，分派明确后，前进停止整齐划一，不久就成为精锐部队。倭寇侵犯乍浦，谭纶亲自率领军队攻击，3战3胜。倭寇又从松门、澶湖掠夺附近6个县，继而包围台州，没有攻克而离去，转而侵犯仙居、临海，谭纶几乎全部擒获斩杀。升任海盗副使，进一步招募浙东良家子弟教导他们，而戚继光练兵已经到期，谭纶于是收编他们为己用，外地调来的士兵不再征调。倭寇从象山突然进攻台州，谭纶接连在马岗、何家石榄击败他们，又与戚继光共同在葛部、南湾击败他们。家峰又参政，恰逢守丧离职，因尚书杨伯推荐被启用，再次率领这兵讨伐饶平贼寇林朝夕。林朝夕是大盗张脸的余党，张脸被消灭后，林朝夕占据巢穴不肯投降，出宫城乡，知县于福载严阵以待，并派遣主簿梁维栋进入贼寇中劝散其党羽。林朝夕走投无路，放弃巢穴逃跑，谭纶和广东兵追击擒获了他，不久改任福建官职，请求服满丧期离去。戚继光多次击败贼寇，浙东大致平定，倭寇转入福建，从福宁到漳州、泉州，千里之地全是贼寇巢穴，戚继光逐渐攻击平定他们。军队刚撤回，这些贼众又侵犯邵武，攻陷兴化。42年春再次启用谭纶，途中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福建。倭寇驻扎在齐头城，都指挥欧阳申搏战中了埋伏而死，倭寇于是占据平海卫，攻陷郑和、寿宁，各自扼守海道作为退路。谭纶环绕栅栏截断道路，贼寇无法离去，移营到主陵。戚继光到达，谭纶亲自率领中军总兵官刘显、于大猷率领左右军，命令戚继光率中军逼近贼垒，左右军跟进，大破贼寇，收复一府二县。下诏家峰又赴都御史。谭纶因延平、建宁、汀州、邵武之间破坏严重，请求延缓征税，免除赋税，又考察旧制，建立5个水寨，扼守海口，推荐戚继光为总兵官来镇守。倭寇再次包围仙游，谭纶、戚继光在城下大破贼寇。不久，戚继光在王仓坪、蔡丕岭击败贼寇，余贼逃跑，广东境内全部平定。谭纶上书请求再次服丧，世宗允许。44年冬启用原官，巡抚陕西。还未上任，大足县百姓作乱，攻陷7座城池，下诏改任谭纶为四川巡抚，到达时乱世已被平定。云南叛贼首领奉祭祖逃入会里，谭纶会师讨伐平定了他，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西，招降临港贼寇江月照等人。谭纶熟悉军事，朝廷依靠他处理贼寇事宜，遇到警报就征调他，任职没有超过1年。等到南方贼寇大致平定，而边患正没完没了，隆庆元年给侍中吴石来请求召谭纶、戚继光练兵，下诏征谭纶回部，升任左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军务。谭纶上书说，冀州、昌平的士兵不满10万，而老弱占一半，分属各将，分散在2000里之间，敌人集中进攻，我们分散防守，众寡强弱不等，所以议论的人急切请求练兵，然而四难不除，军队终究不能训练。敌人的长处在于骑兵，不招募3万人勤练车战，不足以制服敌人。计算3万人每月的饷银，每年54万，这是第一难。燕、赵之地的人锐气在防边中耗尽，不招募吴越地区袭战士兵12000人混合训练，事情一定没有成效。臣与戚继光召他们可立即到达，议论的人认为不可。 信任不专，这是第二难。军事崇尚严格，而燕赵士兵向来骄横，突然见到军法必定大为震惊。而且离京城近，流言容易产生，只会让忠诚智慧之士受到掣肘而废弃功业，更酿成其他祸患，这是第三难。我军向来未曾与敌交锋，战而胜之，他们不会心服。能再次击败，才能使其终身畏惧，但极度容易产生。想要再次行动，祸患已先到来。这是第四难。以现今之计，请调蓟镇、真定、大明、景行及督府标兵3万人，分为三营，令总兵、参将、游击分别率领，而授予戚继光总理练兵的职责。春秋两防，三营兵各一进边，敌人来则遏止于边外，进入则决死战于边内。这两者无效，臣无法逃避罪责。又练兵不是早晚可期，如今秋防已尽，请速调这兵3000以应急需。三年后边军练成，遣返他们。下诏全部按照所请，仍令谭纶、戚继光商议分设三营事宜。谭纶于是说，蓟镇练兵超过10年，然而最终无效，是因为任用不专而执行不实。如今应责成陈谭纶、戚继光，令我们得以专断，不使巡案，巡官御史参与其中。自从兵事兴起，边臣被议论牵制，不能有所作为，所以谭纶上书言之。而巡抚刘英杰果然持异议，巡案御史刘轩、巡官御史孙岱又弹劾谭纶专断。穆宗采用张居正之言，把兵事全部委托给谭纶，而告谕刘英杰等不要阻挠。谭纶勘察边隘的缓急、道路的远近，分蓟镇为12路，每路设置1员小将，总共设立3营，东营驻建昌防备燕河以东，中营驻3屯防备马兰、松鹏、太平等地，西营驻石峡防备曹强、古北口、石塘岭等地。诸将按时训练，互为犄角之势，节制详细明确。这年秋天，冀州、昌平没有警报。以前调陕西、河间、正定兵防秋，至此全部停止。谭纶出道，巡行塞上，对将佐说，为保战马，磨砺兵器，在呼吸之间决胜负的，适宜于南方。坚壁清野，坐待控制入侵的，适宜于北方。于是与戚继光谋划上方策略，修建敌台3000座，从居庸关到山海关，控制扼守要害。谭纶被召入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，协理荣政。恰逢敌台建成，进一步招募这兵9000余人守卫。边备大为整饬，敌人不敢入侵。因公升任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，协理如故。这年冬天，告假回乡。神宗即位，启用为兵部尚书。万历初年，加太子少保。给侍中洛尊弹劾谭纶不称职。谭纶3次上书请求罢免，皇帝下诏褒奖挽留。5年，卒于任上。赠太子太保，谥号襄敏。谭纶始终从事军事将近30年，累积斩首功21500。曾经酣战时，刀刃上的血浸湿手腕，多次冲洗才脱去。与戚继光共侍其名，号称谭戚。徐福载，字允平，浙江山阴人。嘉靖年间考中顺天乡试，被任命为武平知县。武平位于福建广东交界，多盗贼，徐福载修筑了3座城垒。上级因城乡是贼寇聚集地，调他前往。平定临潮西后，破格提升为潮州兵备千事，加衔剿寇，因任义子千户。不久，城乡温建、梁辉等联合上行贼寇，窥伺江西。平远知县王化在谭陵阻击，贼寇战败逃奔瑞金，副使李佑3战皆胜。贼寇从小路逃回城乡，徐福载讨伐擒获他们，余党全部平定，赏赐银币。随后补任潮州分巡千事监理兵备事，东莞水兵徐永泰等作乱，停发俸禄讨贼。徐福载已病重，请求回乡，不久去世。王化，字汝赞，广西马平人，父亲王上学，任职方郎中。王化考中乡见。嘉靖40年，新设平远县，任命王化为知县。因在谭岭击败贼寇，有知兵之名。填坑贼寇梁国相投降后又反叛， 约同三徒贼寇葛鼎荣等分别侵犯江西、福建。王化将妻子寄在会昌，而亲自率领乡兵前往攻击。贼寇接连失败，于是在会昌施反间计，说王化已死，王化妻子季氏悲痛哭泣自杀。王化愤怒，追击贼寇更加紧迫，在石子岭抓获梁国相，升任潮州府同知，仍代理知县事务。季氏被表彰，官府为他建立祠堂。王化考绩优异，破格提升为广东副使。南赣巡抚吴百鹏因贪污弹劾他，被革职。巡按御史赵纯推荐他懂军事，于是任命他以佥事身份整饬惠州、潮州兵备。很久以后，考察被罢免。李佑，自己府贵州清平卫人，嘉靖26年进士，历任江西副使，在瑞金拦截贼寇有功。不久，击败广东贼寇吴志高，江西下吏贼寇赖清圭等都赏赐银币，升任江西右参政。与总兵关于大游一起，大破巨寇李亚元，升任迁都御史、巡抚广东，多次击败海寇林道乾、山寇张韶南等。隆庆年间被弹劾罢官回乡，那年冬天把汉纳吉前来投降。把汉纳吉是俺达第三子铁背台吉的儿子，幼年丧父，由俺达的妻子一克哈屯抚养长大，成年后娶大成比济，夫妻不和。把汉自己聘娶了瓦尔都斯的女儿，号称三娘子，就是俺达的外孙女。俺达见她美貌，夺娶了她。把汉非常气愤，又听说王崇古正在招纳降人，就在这年十月率领妻子儿女十多人前来归附。巡抚方逢时报告了朝廷。王崇古想到可以借此控制俺达，那么赵全等人就可以铲除，于是把汉纳吉留在大同，抚慰非常周到。他同方逢时一起上书朝廷说，俺达在塞外横行将近50年，以威力控制各部，侵扰边境。如今上天厌恶他的凶恶，使他的骨肉离叛，千里来降，应当给他们提供住宅，授予官职，供应丰厚的粮食衣物，以使他们高兴，严格限制出入，以防备他们的欺诈。如果俺达到边境来索取，就趁机与他做交易，责令他绑送板生各个逆贼，归还被掳掠的人口，然后以礼送把汉回去，这是上策。如果他继续桀骜不驯，发动军队，不可用道理说服，就公开表示要杀掉把汉，以打击他的意志。他盼望把汉生还，必定害怕我们控制了他的死命。他的志气受到挫折，不敢大肆逞强，然后慢慢实施我们的计策，这是中策。如果他就此放弃，不再索要，那么我们应当后加资助，用恩信来结交。他的部众继续来投降的，安置在塞下，就令把汉统领，大致如同汉朝设置蜀国安置乌桓的制度。将来俺达死后，他的儿子心爱必定拥有其部众，于是给把汉加上名号，令他收集剩余的部众，自成一部。心爱必定愤怒相争，他们两族相持，则两边都存在，若互相仇杀，我们就按兵不动，声称帮助他们无暇侵扰，我们就得以休养生息，这又是一策。如果依照旧例安置在海滨，使俺达日日难忘，侵扰不已；或者分配给各位将领，令他们随营立功，他们平素娇贵，不肯受驱策，驾驭如果不当，必然滋生怨恨，顿生离去之心，最终留下反咬一口的祸患，这些都是无策。奏书到朝廷，朝中议论纷纷。御史饶仁侃、武尚贤、叶梦熊都说敌情不可预测，叶梦熊甚至引用宋朝接纳郭药师、张构的事例来比喻。兵部尚书郭乾不能决断，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极力支持王崇古的建议，于是下诏授予把汉指挥使，赐给飞一一套，并将叶梦熊贬到外地，以平息不同意见。俺达此时正在劫掠西藩，听说变故急忙返回，调动心爱的军队分路入犯，急切索要把汉纳吉。辛艾假装发兵，暗中选择有利时机，因此俺达不能得逞。一克哈屯思念他的孙子，早晚哭泣，俺达为此忧虑。巡抚方逢时派遣百户鲍崇德进入俺达军营，俺达盛气凌人地接待他说，自从我用兵以来，镇守的将领大多战死。鲍崇德说，镇将比起你的孙子来怎么样？如今朝廷对待你的孙子非常优厚，如果出兵是加速他的死亡。 俺达怀疑把汉已死，听到这些话心动了，派使者去侦查。王崇古让把汉穿飞袍，既经带去见使者，俺达喜出望外。鲍崇德趁机劝说他道，赵全等人早上送到，把汉晚上就能返回。俺达非常高兴，平退他人私下说，我并不想作乱，作乱的是赵全等人。如今我的孙子降汉，这是上天让他们会合。天子若封我为王，永远统治北方，各部谁敢作乱？即使我不幸死去，我的孙子应当承袭封号，他受朝廷厚恩，岂敢辜负？于是派使者与鲍崇德一同前来，又为心爱求官，并请求相互贸易。王崇古报告朝廷，皇帝全部答复同意。俺达于是捆绑赵全等十多人前来献上，王崇古也派使者送把汉回去。皇帝因为叛贼已经抓获，在郊庙举行祭告，将赵全等人在街市上折杀，加封王崇古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，仍任总督。把汉回去后，俺达与他的妻子抚慰他哭泣，派使者来报谢，发誓不侵犯大同。王崇古命令要土蛮、昆都吏、吉能等都进贡，俺达回复照办，只有土蛮没到。王崇古认为土蛮势力孤单，冀州、昌平可以无忧，命令将士不要烧荒倒巢，商议开通贡事，让边境百姓休养生息。朝廷议论又起喧哗。尚书郭乾说，马市是先帝明令禁止的，不应允许。给侍中张端甫请求敕令王崇古不要贪图眼前功劳，忽视长远考虑。王崇古上书说，先帝已经诛杀囚鸾，又下令说再提议开市折斩，边臣怎敢故意违背禁令，自陷死罪。但如今敌情已不同于先前之强，我兵也并非先前之怯，不应当援引为例。先帝禁止开马市，并未禁止北狄那款。如今敌求共事，不过如同辽东、开元、广宁的旧规，商人自行已有义务贸易，并非请求再开马市。俺达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，惊动朝廷，毒害京畿，未能收到遏制之功，是因为议论太多，法网牵制，使边臣无所适从。去年秋天，俺达东行，京师戒严，甚至有人提出运砖聚灰、塞门登城的计策。如今他们那款求贡，又必定要求长久之约，想要保百年无事，否则治首先提议之罪。这不仅我们不能预料，将来即使俺达自己，也恐怕只能保自身，不能控制各部于身后。拒绝敌人很容易，拿着先帝禁令，一句话就可决定。但敌既得不到请求，怀愤而去，纵然因为把汉的缘故不骚扰宣府、大同，而土蛮三位每年窥伺冀州、辽东、吉能，兵兔侵扰西边，警报没有停时，财物耗尽，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善后了。过去也先因为克扣马驾而用兵，忠顺王因为是元朝后裔而被封于哈密，小王子由大同两年三次进贡，这些都是前代封贡的旧例。考察时事应当服从，考察典故不是从今创始。堂堂天朝容纳荒服之来王，显示圣徒的广大，以昭示东西各部，传之天下万世，诸臣为何一句而不做呢？于是逐条列出封贡八事上报，诏令下到朝廷讨论。定国公徐文弼、侍郎张四维以下22人认为可以允许，殷国公张荣、尚书张守直以下17人认为不可以允许，尚书朱衡等5人认为封贡有利，护士不利，只有迁都御史李唐极力论述应当允许。郭乾将众人意见全部上报。适逢皇帝御经言，阁臣当面请求对外事宜笼络，对内加强守备。于是下诏封俺达为顺义王，命名他所居之城为归化城。昆都吏、辛艾等都受官，封把汉为昭勇将军，仍任指挥使。俺达率领各部接受诏书非常恭敬，派使者进贡马匹，捉拿赵全余党献上。皇帝嘉奖他的诚意，赐给金币，又综合采纳王崇古及廷臣意见，赐给王印，提供食用，加赏抚慰，只是贡使不许进入京城。河套的吉能也照约定请求受封，因事情在陕西，下发给总督王之诰讨论。王之诰想让吉能一两年内不侵犯，才允许封贡。王崇古又上书说，俺达、吉能亲为叔侄，首尾相应，如今收其叔而纵其侄， 故其守而松其臂，俺达必定召集极能的部众到河东宣府大同进行贸易。商贩不能供应，而极能纠合俺达骚扰陕西四镇的忧虑就大了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对，也授予极能都督同知。王崇古于是广召商贩听任贸易。布帛、粮食、皮革从江淮、湖广远道聚集到塞下，因而收取关税以充犒赏。大小部落首领则由官方给予金银绸缎，每年买马各有定额。王崇古仍每年到红次堡宣扬威德，各部罗列而拜，不敢喧哗。从此边境得以休息。东起延绥、永平，西至嘉峪关七镇，数千里军民安居乐业，不用兵籍，每年节省费用十分之七。下诏晋封太子太保。万历初年，诏入管理荣政。几事中，刘炫弹劾王崇古行贿谋求升迁，下诏斥责刘炫胡说。不久，加封少保，升任刑部尚书，改任兵部。当初，俺达各部曾越过甘肃，劫掠西番，已经通好。他的从孙妾进台籍，连年偷盗番部，不得逞，求俺达西援。王崇古每次写信阻止，俺达也回信道歉。这一年，俺达请求与三镇通事立事，想西去迎佛。王崇古上言，西行并非俺达本意，而且以迎佛为名，不可阻止，应当敕令边镇严守防备，而暗中将他的图谋泄露给番族以示恩惠。于是刘炫及潼关彭应时、南京御史陈塘、交乡尚书弹劾王崇古放松防备，迁就敌人。王崇古上书辩解，请求退休。皇帝下诏好言答复他，令不要因他人言语介意。几事中引颈，御史高维松再次弹劾他，王崇古极力请求退休，皇帝于是允许他回乡。俺达死后，心爱扯立刻相继袭封。万历十五年，诏令因王崇古节中首先唱事，三次封贡告成，因封一子，世袭锦衣卫千户，有司以礼存问。又过两年去世，追赠太保，谥号相异。王崇古亲身经历七镇，功勋显著边疆。封贡之初，朝廷议论纷纭，有人用危言耸听的话动摇皇帝，内阁大臣极力坚持，才得成功。顺义王归附二十年，王崇古才去世。总督没有松，安抚驾驭失当，西边开始骚动，但祸患已比嘉靖时减轻，宣府、大同则归附直到明末不变。儿子王谦，万历五年进士，官至工部主事，在杭州征收税赋。罗慕迎兵变，胁迫捉拿巡抚吴善言。王谦骑马前往小峪，兵变才解，官至太仆寺少卿。孙子王之贞，因阴封累官至太子太保、左都督，掌管锦衣卫共十七年。王之采，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官至兵部右侍郎、陕西三边总督。李唐，长沙人，由吏部郎中累升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都佥事诸察讨平韶州山贼，关中南京吏部右侍郎。做官三十年，以耿介廉洁著称。天启初年，追谥公义。方逢时，字行之，嘉榆人。嘉靖二十年进士，授一星知县，又调任宁津、曲州，升任户部主事，历任工部郎中，升宁国知府。广东、江西盗贼兴起，诏令在兴宁、城乡、安远、武平之间修筑深威镇，提升方逢时为广东兵备副使，与参将于大游镇守。不久城乡贼平，调任巡视惠州。隆庆初年，改任宣府口北道，加右参政。不久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隆庆四年正月，调任大同。俺达侵犯威元堡，别部千余骑兵进攻靖鲁，方逢时设伏兵击退他们。这年冬天，俺达的孙子把汉纳吉来降，方逢时告诉总督王崇古说机不可失，派中军康伦率骑兵五百前往接受，与王崇古定计，挟持把汉以索要叛人赵全等，派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对俺达部下五奴柱说，想要还把汉就赶快纳款，如果带兵来就是逼他死。五奴柱告诉俺达，邀他入营以抓赵全换把汉来劝说。俺达心动，派火力赤送信给方逢时，而赵全正怂恿用兵，俺达又迷惑了， 命令他的儿子辛亥率20000骑兵进入红次堡，兄子永少卜赶往威远堡，自己率军进犯平鲁城。方逢时说，这必定是赵权的计谋。赵权曾投书信给方逢时，说悔祸思汉，想再归中国。方逢时把信给俺达看，俺达大惊，有抓赵权之意。等到交战又不利，于是退兵。辛亥还不知道，突然到达大同。方逢时派人拿着把汉的剑给他看，说，我已与你父约定，以此告知你。辛亥拿着剑哭着说，这是我弟铁被抬及的旧物，我来寻把汉，把汉既已受官，又有成约，应当再做记忆。于是派部下雅都善入见。方逢时小以大义，犒赏后送走。辛亥高兴，于是派人求财帛。方逢时笑着说，台籍是豪杰，如果那款正可重加爵赏，何必爱惜这点东西，损害盛名。辛亥非常惭愧，又派雅都善来谢说，边人不知书，蒙太师教诲，非常荣幸。俺达的使者到旧将田士威处，田士威也责备他说，你来求和，为何出兵？使者回报俺达，俺达召辛亥回来。辛亥东行，宣府总兵官赵可阻拦他，又由大同北去。于是巡按御史姚继可弹劾方逢时擅自与敌寇使者交通，凭退他人密语引导他东行，嫁祸临阵。大学士高拱说，巡抚临机设策，怎可泄露，只应看以后的效果，不宜事先轻易更换。皇帝认为对，俺达于是派使者订约，夜间召赵权等人议事，就在帐中捆绑他们送到大同。方逢时接受，王崇古也送把汉回去。方逢时因公升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刚受命因丁忧回家。后来王崇古入京掌管经营，神宗问谁可代替，大学士张居正以方逢时回答，万历初年恢复原职，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起初方逢时与王崇古共同决定大计，而共事的建议唯独王崇古完成了。方逢时又接替王崇古，于是申明信约，两人首尾协作，边境于是安定。方逢时巡视口北，时常亲自到塞外，从龙门盘道敦以东到镜湖堡山梁100多里，地形相连，感叹说，这山是天险，如果修凿，北面可以到达独石，南面可以支援南山，实在是京城的一道屏障。等到赴任洋河，路过居庸关，出关后看到边防事务整饬完备，想要一并实现之前的计划。尚书说，独石在宣府北面，三面与敌为邻，形势极为孤悬。怀来、永宁与黄陵只隔一山，关系尤其重大。这些地方本来相连，但经过的道路还在塞外，因此声援不便。如果设置盘道的险要，舍弃迂远走捷径，从龙门黑玉到达宁远，经过30里，南山、独石都可以朝发夕至，不仅拓展土地百里，也可以逐渐资助屯田放牧，对攻守都有利。于是与巡抚吴队经营修筑，派兵戍守，多次升迁至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职务不变，加太子少保。万历五年被召回管理军政，当时议论的人纷纷争论共事的厉害。方逢时临行赴京，尚书说，陛下特恩从民间启用我，代替王崇古任职，依赖陛下神武，八年以来九边人口日益繁盛，守备日益坚固，田野日益开辟，商贾日益流通，边民才知道有生活的乐趣。北部书城纳贡不敢违反盟约，一年四季的请求，根据情况给予，他们得到一个果饼就磕头欢笑。有抢掠人质索取赏赐的，如打喇明安兔之类，告知俺达惩罚治理，就俯首听命。而持不同意见的人，有的说敌使充斥为害，有的说日益耗费，他们的欲望终究不能满足，有的说与敌寇更加亲近，隐忧难测。这些话心是忠诚的，但是机或许未能看清。使者进入，多者八九人，少者二三人，早晨到晚上就离开，守供的使者赏赐一到就回去，哪里有什么充斥。财货的费用有市本有府赏，合计三镇每年耗费27万，比起往时户部客饷70多万，太仆寺马价10数万，只有2/10罢了。而民间耕种收获的收入，市场交易的利益还不计算在内，节省很多，哪里有什么耗费。至于所担忧的，则是有 但并非隐秘。在庚午年以前，三军尸骨暴露，万姓流离失所，城郭变为废墟，粮草耗尽，边臣性命不保，朝廷为此惋惜。七八年来，幸而没有这种事。如果让我等处置不当，另惜小费而损害大姓，使敌一旦肆意侵略，那么从前的忧患立刻出现，哪里有什么隐秘？所不可预知的，俺打老了，实在担心数年之后，此人死后，诸部没有统一，其中狡黠的人互相争斗，假托不同名义，于是进行侵扰。这是时事变化可能发生的，而不可预料。在我方处置，也只有停止共事，关闭壁垒固守等待，仍然禁止边疆不得轻举妄动，使理亏常在敌方，而理直常在我方。根据时机处置，只看后人的方略如何罢了。边疆之事，没有固定形态，也没有固定时机，只要朝廷任用得人，处置事宜，何必拘泥于共事不对而战守是对呢？我又听说抵御戎狄没有上策，征战是祸，和亲是辱，贿赂是可耻，现在称贡就不是和亲，称事就不是贿赂，既贡且事就没有征战。我有幸依仗威灵，制服强悍不顺从之人，得以免于刑罚。如今受命还朝，不再参与边关之外的事，实在担心议论的人说共事不是良策，动辄陈述国事动摇迷惑，内则边臣畏缩，外则部落离心，事机违逆，后悔不及。我虽然得以离去，但犬马之心时有不能一日忘记的。仅条列上奏五件事，到京城又奏上款贡图，不久代替王崇古为尚书，署理吏部事，加太子太保，因平定两广功劳，进少保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回家，皇帝亲书尽忠二字赐给他。万历二十四年去世，方逢时才能谋略明达干练，处理边事都符合机宜。他的功名与王崇古相并列，人称方王吴队，字君泽，绍兴山阴人，嘉靖三十八年进士，授兵部主事。隆庆三年，由郎中升任湖广参议，调任河南，升冀州兵备副使。隆庆五年秋，升右迁都御史、巡抚、宣抚。吴队参加乡试，出自高拱门下。高拱当初罢相时，吴队独自送他到潞河。等到高拱再次启用监吏部，于是越级提拔他，从入仕十三年得到节钺，此前没有过。当时俺达初受封贡士，而昆都吏辛艾暗中怀有二心，帮助其主土蛮为患。吴队运用智谋计策，操纵驯服他们。曾真知俺达离开营地打猎，带着五个骑兵直趋其营，守营者惊愕，拉弓搭箭，随从骑兵呵斥说：“太师来犒军罢了。”都跪拜迎接引导，并献上奶酪。吴队便看营帐，到傍晚返回。市场交易者有时偷偷盗卖所卖的马，吴队派人用棍棒打他们，说以后再生盗就关闭市场，停止交易。各部追究所夺的马，并抓住那人来谢罪。辛艾又侵扰边境，俺答说：“宣府、大同是我的市场，告诫不要动。”但辛艾仍然桀骜不驯，俺答常用自己的马带入贡，已经得到赏赐，扔到地上不肯接受，又派兵掠夺车仪。车仪不知道从哪里来，自嘉靖中期迁来，与史仪杂居，都是宣镇保塞的属部。辛艾掠夺他们，带着其首领革故离开，他的两个笔记来驻扎龙门教场。吴队认为史仪、车仪唇齿相依，车仪被掠，史仪更加孤立，上奏驻保安置他们，派使者责问辛艾，令他归还革故，并勒令他的笔记远离边界。辛艾引诱笔记武兰且庆，威武甚，每年盗窃葛玉宝的弃甲、牛羊，吴队都交给三娘子罚制。三娘子很受俺达宠爱，辛艾嫉妒，多次咒骂他。三娘子入贡，住宿在吴队军中，诉说此事。吴队赠给他八宝冠、百凤云衣、红姑朵云裙，三娘子因此为吴队尽力。辛艾、扯力克相继袭封王，都要三娘子为妻，三娘子主持共事三事。昆都吏曾请求封王，恰巧病死，妻子卿把都拥兵到塞上，多有要挟。吴队小以祸福，并耀武震慑他。卿把都害怕， 像当初一样入贡，妻女东贵，嫁给朵颜都督长昂，曾随父入贡，诉说贫穷。吾对小玉其兄弟，没有一马分一匹增给他们。后来东贵报告土蛮别部骑兵掠夺三岔河东，吾对得以防备，有功。万历二年春，推举款贡功劳，加吾对右副都御史。贡事结束，加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。万历五年夏，代替方逢时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俺达西略瓦剌，扬言迎接佛，将家财寄存于吾对，留下旗舰作为信物。尚书王崇古上奏方略，让吾对小玉、俺达绕贺兰山后走，不要经过甘肃，又暗中将他的谋划泄露给瓦剌。俺达兵于是受挫，留在青海未归。而青把都又依附土蛮，其部下时常入寇。大学士张居正令吴队催促俺达东还约束他，青把都也伐至其部下，款贡于是更加坚定。万历七年秋，以左侍郎赵桓部不久加右都御史，仍协助部事。万历九年夏，又以原官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军务兼巡抚顺天。泰宁素把害与青把都勾结，暗中入宣府示意，而每年侵犯辽东以求款，朝廷拒绝不许，吴对修益州城防备。次年春，素把害来犯，总兵官李成良击斩他，其弟炒花、侄老撒本都逃走，诏令升吴对兵部尚书，仍兼右都御史。不久进太子少保，诏拜兵部尚书。御史魏允贞弹劾吴对历任依附高拱、张居正，且馈赠冯宝金千两，封食俱在。给事王继光也说，吴对接受江吏馈赠，御史林修止帮助攻击。皇帝于是允许吴对离去，后来几年去世。孙子吴孟明袭锦衣千户，辅佐徐显纯管理北司刑狱。天启初年，审理中书汪文言很为他左右。徐显纯怒，诬告吴孟明藏匿亡命之徒。下本司拷问审讯，削籍回乡。崇祯初年，启用原官，累升都督同知，掌管卫士。吴孟明居官贪婪，因依附东陵，颇得当时声誉。儿子吴邦甫袭职，也管理北司刑狱。崇祯末年，给侍中江采。行人司傅雄开元因严氏同日被逮捕入诏狱，皇帝想处死他们，吴邦甫故意拖延他们的案件，皇帝怒气稍解，命令严训主使者。吴邦甫于是略加审讯，就急案上报，诏令杖一百，二人由此得以免死。郑洛，字宇秀，安肃人，嘉靖三十五年进士，授登州推官，征召授御史。弹劾罢免严嵩党羽鄢懋卿、万采、万余龙，初为四川参议，升山西参政，辅佐总督王崇古款待俺达有功。万历二年，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西，一任大同，加右副都御史，入为兵部右侍郎。万历七年，以左侍郎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昆都吏之子满武大令银锭入犯，郑洛上奏停止贡事，派使者责问俺达伐熟驼马牛羊，于是又允许款吼。三娘子辅佐俺达主持贡事，各部都受他约束。等到心爱袭封，年老且病，想要三娘子为妻，三娘子不从，率众西走，心爱亲自追赶，贡事长久不至。郑洛考虑三娘子另属他人，则心爱虽为王也无益，于是派人对他说，夫人能回归王，不失恩宠，否则不过是塞上一妇人罢了。三娘子听命，心爱改名启庆哈，共事谨慎。郑洛以公家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。万历十四年，启庆哈死，子扯立刻当袭封。三娘子因年长，自己练兵万人，筑城别居。郑洛担心共事无主，又小玉扯立刻说，夫人三世归顺，你能与他匹配，则封王，不然封赏另有归属。扯立刻进逐诸妾，又娶三娘子为妻。于是第二年四封，并奏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。郑洛于是上书请求确定士马数量，宣府不得超过三万，大同万四千，山西六千，并申斥将吏严加防备，以防盗窃，且不要轻易阻遏其部落持猎者。皇帝嘉奖采纳，御史徐守恩弹劾郑洛，请求退休，不允。从太子少保 累加至太子太保，诏为荣正尚书。万历十八年，陶和用兵，诏令兼右都御史，经略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及宣府、大同、山西边务。松套兵兔等多次越过甘肃侵扰河、黄珠藩。等到俺达迎佛，又见寺于青海，奏请赐名养华。刘永少捕别部把耳户及丙兔、火落赤手之都放牧青海湖上。其他部落往来者大都取到甘肃，甘肃镇陈英通款不惊。丙兔死，妻子真相进据莽袜川，火落赤据捏弓川，更加吞并番族。河套都督捕尸兔也遣使邀请扯利克，扯利克送给郑洛书信，以富养华为名。郑洛使者从塞外行，又小谕忠顺夫人说，彼处府赏不能多，且王家族在东，恐怕有内顾之忧。扯利克于是出发，未到巴尔户部族闯入西宁，副总兵李逵正醉，单骑驰往，足持马缰自白，被李逵所砍，于是大造，射死李逵。火落赤真相竟为救陶州，副总兵李连芳败死。进入临洮、河州、魏源，总兵官刘成四十里、游击李方等都死。此时扯利克已到养华，火落赤真相更加邪以为重，关中大震，只有巴尔户不住逆。试闻诏令郑洛经略七镇，以千事万事得，兵部员外郎梁云龙随军暂化，而停止扯利克共事。不久罢，总督没有松，命郑洛兼领其事。郑洛认为陶河之祸是由于纵敌进入青海，于是迟至甘肃，下令说北部从青海回朝的允许借道，从朝入青海的即刻率兵拒之。不久捕尸兔至水泉，想去青海。总兵官张臣与之相持月余，郑洛设伏掩击，捕尸兔仅以身免。庄突赖后至，听说也退去。第二年，郑洛与王云龙进入西宁，控制青海。扯利克听说后，向西迁徙二百里，归还从陶河掠夺的人口，与忠顺夫人认罪，请求回归。火落赤真相也在夜里离开，两川的残余党羽留在莽刺南山。郑洛担心各部勾结，先派遣使者催促扯利克北归，另派王云龙、于世德收服番族，以削弱其势力，并将情况详细上奏。上奏说，自从顺义王南下放牧，借路收服番族，子女牛羊都被占有，生死都受其控制。陶河战役中，番族成为向导，如果番戎势力不分离，那么心腹之患就不会停止。臣鼓励招抚，召回各部番人八万余人，这都是陛下的威德所致，并且详细陈述收服番族有六项好处。这时扯利克观望不立即返回，郑洛与他保持联系，先派遣总兵官游记先击走莽刺的残余贼寇。督抚魏学增、叶梦雄等人请求决战，叶梦雄又传书到京师，郑洛上书认为不可。叶梦雄于是调集苗兵三千作为先锋，诋毁郑洛是秦桧、假四道。恰逢扯利克北归谢罪，请求恢复共事，郑洛于是进兵青海，击走火落赤真相，焚烧养华寺，在西宁归德设置戍守后返回。尚书石兴因宣府、大同事情紧急，请求迅速召郑洛来研究战和之策。郑洛到后，与总督萧大亨、巡抚王世阳、行界等人上书说，扯利克将罪责推给火落赤真相，桀骜不驯的样子已经收敛，而且他的部落绵延数千里，部落首领十余人。在巢穴保疆的宣府镇有青把都兄弟未曾东窥冀州、辽东，而务慎、百妖五路在新平驯服如故。在西部放牧的不他师未曾窥视莽捏，而大成笔记又率先返回巢穴。如今因一人之罪，一概断绝各部，削减往日之恩，开启将来之戏，臣认为不可。如今十二外叛屡犯边疆，如果命令顺义王将其捆绑献上以显示诚信，然后酌情商议事赏，对我们来说并非失策。于是决定下来。不久加少保，仍召入管理军政。顺义王果然捆绑十二来县，恢复款贡如故。起初巡视边防的给事中张栋说，陶河之败，损将丧失，郑洛被其轻视，所以东西仪仗自便。太仆寺丞徐衍又诋毁郑洛，请求处分 以除误国之罪。张栋再次上书弹劾郑洛七王，几事中张尚学也请求让郑洛返回宣府大同。到这时扯立刻归附，张栋又说火洛赤真相是祸首，顺义王是祸端，郑洛因除凶雪耻却虚辞诱敌，以重力讨好。如今火洛赤真相依海为哭，出没如故，郑洛却夸耀文武功劳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不要顺从郑洛的请求。郑洛于是称病辞官。尚书石兴说郑洛没有以重力贿赂敌人的事，而且有威望，不应长久弃用。过了三年，官军与藩人在西宁夹击拔尔户，大破之。石兴又上奏郑洛收服藩族的功劳，再次下诏启用。当时因郑洛有非议，最终没有被推举。死后追赠太保，谥号乡敏。张学言，字子瑜，肥乡人，出生九个月失去母亲，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。父母去世，他在墓旁筑庐守丧，有白雀来筑巢。嘉靖32年考中进士，从曲沃知县入朝任工科给事中，升任山西参议，因总督江东弹劾被罢官。事情澄清后，升任永平兵备副使，再调任冀州。俺答受封顺义王，察罕土门汗对其下属说，俺答是奴才却封王，我反而不如他，挟持三位窥视辽东，想以此求封王。而海西建州各部日益强大，都建国称汉。大将王志道，郎德公战死，辽人非常恐惧。隆庆五年二月，辽东巡抚李秋免职，大学士高拱想用张学言，有人怀疑他，高拱说张生卓越洒脱，别人不了解他，放在盘根错节的事物中，戾气就会显现。侍郎魏学增后道，高拱迎上去问辽东巡抚谁可以。魏学增思考很久说张学言可以。高拱高兴地说得到了，于是将其名上报，晋升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辽东。辽东镇边长2000余里，城寨120所，三面临敌，官军72000人，每月给米一担，折银2钱5分，马则在冬春给料，每月折银1钱8分，即使丰收年也不足支撑数日。自嘉靖55年大饥荒，士兵马匹逃亡死亡的2/3。前任巡抚王之告魏学增相继安抚，未恢复全盛时的一半。接着荒旱，饿死的人横躺竖卧。张学言首先请求救济，充实军队，召回流亡，修治兵器，购买战马，严明赏罚，罢免懦弱将官数人，创建平阳堡以沟通两河，将游击移驻镇安堡以保卫镇城，攻守器具都经他规划。大将李成梁敢力战深入，而张学言则以收缩保存为完策，敌人来攻无所损失，敌人退去防备如初，公司力量得以保全，逐渐恢复旧官。11月与李成梁在卓山击败土蛮，晋升右副都御史。第二年春，土蛮谋划入侵，听说有防备而停止。奸民私自出海，占据36岛。岳氏侍郎汪道坤建议缉捕，张学言说缉捕不便，命李成梁按滨海上显示江家诛杀，另派使者招谕，允许免除差役。不到半年，召回4400余人，饥患得以消除。秋天，建州都督王杲因索要降人不得，入侵劫掠抚顺，守将贾汝义诘责他，王杲更加怨恨，曰各部为寇，副总兵赵完则被贾汝义挑起事端。张学言上奏说贾汝义拒绝王杲的馈赠，惩罚其违抗，实是伸张国威，如果因此被罢斥，是进退边将都由敌人主宰了。臣认为应告谕王杲送还俘虏抢掠之物，否则调兵绞杀，不要姑息以续祸。赵完害怕，馈赠金雕，张学言揭发他，下诏逮捕赵完，而按张学言的策略告谕王杲。各部听说大兵将出，都逃窜藏匿山谷。王杲恐惧，12月约定海西王台送还俘虏旧款，张学言一而安抚他。辽阳镇东200余里就有孤山堡，巡按御史张铎增置显山五堡，但与辽镇声援不接。都御史王之告奏请设置显山参将，辖6堡12城，分守以阳。又因其地不毛，想移至宽甸，因时局困窘未果。万历初年，李成梁建议移孤山堡于张齐哈甸，移显山五堡于宽甸、长甸、 双墩、长岭散等地，都占据肥沃之地，扼守要害。但边民苦于远役，出怨言。工程刚兴，王杲又犯边，杀游击裴成祖。巡按御史急忙请求罢役，张学言不同意，说这样就是示弱。当日巡视塞上，安抚平定王务堂各部，允许他们在所在地贸易，最终修筑宽甸，拓展土地200余里。于是抚顺以北、清河以南都尊奉约束。明年冬，发兵诛杀王杲，大破之，追奔至红利寨。张居正平定张学言功绩在总督杨照之上，加兵部侍郎。五年夏，土蛮大吉各部侵犯锦州，要求封王。张学言上奏说，敌方平陵而与之通好，是畏惧他。何意的主宰权在彼，何意必不长久。况且吴公与有功同封，范顺与孝顺同赏，既被各部轻视，也被俺打耻笑。臣等今已正言拒绝。恰逢大雨，敌也退去。这年冬，赵为荣正侍郎，加右都御史，未受待。而土蛮约泰宁素把害分犯辽阳、沈阳、开原。明年正月，在披山破敌，杀其酋长阿丑台等五人，张学言于是还部。过一年，拜户部尚书。当时张居正执政，因张学言精于会计，身为倚重信任。张学言传会计录以勾稽出纳。又上奏列出清账条例，清理两京、山东、陕西勋七庄田，清理一额、脱漏、鬼界诸弊。又推行天下，得官民屯木狐皮80余万顷。百姓困于赔累的，以其父抵补。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，至万历十年间最为富庶，张学言有利焉。但此时恭维用度奢侈，多有争索。张学言随侍那件得停发太仓银10万两，减云南黄金客1000两，其余多不能执争。而金花银碎增20万两，遂为定额。仁义因此轻视他。11年4月，改兵部尚书，当时正兴内操，选内数2000人杂司养训练，发太仆四马3000匹给之。张学言执意不给马，又请停内操，都不听。这年秋，车驾从山林还，张学言上书说，皇上供奉圣母，抚辇前驱，拜四陵园，考补受谕，六军将士10余万，不武其素。只有内操随驾军士，禁止自恣。前至凉水河，宣征无纪律，奔逸冲突，上动天言。今车驾已还，犹未解散。紧急救治，迎军随驾交祀，使受甲于内库，势必即还。宫中只有常随内侍许沛公使。又律不系素卫军士，持寸刃入宫殿门者，绞；入皇城门者，戍边卫。祖宗防微米乱之意甚深且远。今皇城内被甲乘马持锋刃，客道不得纠寻，臣部不得检阅。又召集饲养仆隶，出入禁院，万一骤起邪心，蓬谋倡乱，华于内则外臣不敢入，华于夜则外兵不及之，华于都城白昼则曰天子清兵也，驱之不肯散，捕之莫敢应。正德中西城练兵之事，良可见也。书上宦官皆切齿，为流言重伤。神宗察觉，竭责主使者。张学言得免，但也不能用其言。考满，加太子少保。云南岳凤罕前平定，晋太子太保。当时张居正已死，朝论大变。起初御史刘台因弹劾张居正得罪，张学言又论其贪赃。御史冯景龙论李成梁事功，张学言极力称李成梁十大节非忘，冯景龙因此被贬斥。张学言原为张居正所后代，与李成梁共事久，舆论皆以张学言党附张居正、李成梁。御史孙继先、曾前亨给侍中黄道瞻教张论张学言。张学言上书辩解求去，又请留黄道瞻，不听。明年顺天府通判周鸿岳又论张学言交通太监张京，神宗皆贬斥之于外。张学言八书起修，允许致仕去。26年，卒于家。张嘉印，字萧甫，同梁人。嘉靖29年进士，任华县知县。大道高张，假扮为提旗，直入官署，劫持张嘉印索要库银。张嘉印色不变， 违写借券代金，权属有缴明，赵入立擒贼，有此之名。升户部主事，改职方司，升礼部郎中。因封买考察，贬陈州同知，历任按察使。隆庆五年冬，升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应天使府。安庆兵变，因审理御词不合，调南京鸿胪卿，就升光禄卿。进右副都御史、巡抚保定，途中闻丧归。万历七年，启用原官，巡抚陕西。未上任，改宣抚。当时卿把都已服，其弟满武大仍桀骜，所部八赖略塞外史、车二部总兵官马景擒之。张家应命马景赴八赖将斩，而亲自持马射之，八赖叩头，是不敢犯边。后与总督郑洛季服满武大，入为兵部右侍郎。十年春，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检阅饷。冬，西二营兵马文英、刘廷用等结党大造，复殴吴善言。张居正以张家印有才，令兼右迁都御史代吴善言。刚入境，而行民因行保甲故，意乱。张家印问告者说：“乱兵与乱民合吗？”张家印喜曰：“速驱之，尚可离而为二。”以至民劫掠更甚。张家印从数士卒扬问民所苦，下令除之。众更张，夜掠巨士，火光烛天。张家印召游击徐景兴御二营兵，令讨乱民自赎，擒百五十人，斩其三之一，乃扬召马文英、刘廷用于官带，而密主徐景兴捕七人，并马文英、刘廷用斩之。二乱西定，帝幽召包美。不久，以左侍郎环部、陆公加右都御史。不久，被任命为荣政尚书。不久，兼任右副都御史、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的军务。因为李成梁击败并斩杀了逞家奴的功劳，加封太子少保。李成梁在沈阳击败土蛮，又晋升为太子太保，被召回处理兵部事务。考核功劳，授予一品诰命。御史徐守恩弹劾嘉印谋求兵部尚书职位，御史徐元又弹劾他，于是三次上书称病辞职回乡。过了两年去世，追赠少保。天启初年，谥号乡县，因正茂，字养时，歙县人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，从行人被选为兵科给事中，弹劾罢免了南京刑部侍郎沈应龙，历任广西、云南、湖广兵备副使，升任江西按察使。隆庆初年，古田同人韦应豹、黄朝猛反叛。韦应豹的父亲韦朝威从弘治年间在三鄂打败官兵，杀死副总兵马俊、参议马炫。正德年间曾经攻陷洛荣。嘉靖年间，韦应豹和黄朝猛截杀参政黎明忠，提督侍郎吴桂芳派典史廖元招降他们，升廖元为主簿来驻守，但韦应豹多次反复。隆庆三年冬天，朝廷商议大规模征讨，提拔殷正茂为右迁都御史巡抚广西。殷正茂与提督李谦调集土兵、汉兵十四万人，命令总兵于大猷率领他们先夺取牛河、三鄂险要，各军接连攻克东山凤凰寨，将敌人逼到潮水。廖元引诱同人斩杀了黄朝猛，韦应豹走投无路，命令他的党羽暗中斩杀相貌与自己相似的人来进献。捷报传到朝廷，晋升为兵部右侍郎，仍任巡抚，改古田为永宁州，设副使参将镇守。不久，千世金柱捕获了韦应豹，殷正茂因此弹劾自己。朝廷下诏在京城将韦应豹凌迟处死，对殷正茂不予追究。不久代替李谦提督两广军务。在这个时候，各地盗贼惠州蓝一清、赖元爵、潮州林道前、林凤、朱良宝、琼州李茂处处屯聚集结。广东每天报告警情，倭寇又多次危害。殷正茂建议守巡官划分地区分兵防守，并将沿海被贬谪戍边的百姓迁徙到云南、四川、湖广，断绝倭寇的向导。于是命令总兵官张元勋、参政江一林等人先后杀死倭寇一千多人，依次全部平定各盗贼。广西巡抚郭应聘也上奏平定怀远、洛荣的姚人，详情记载在张元勋和李希的传记中。殷正茂因功累次加封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。倭寇又攻陷铜鼓、双鱼、 张元勋在蠕动大败他们，侵犯殿白，殷正茂绞杀1000多人，岭南一带大致平定。万历三年，被召入朝任南京户部尚书，由林云逸接替他。第二年，改任北京户部尚书。尚书请求节约用度，又劝谏停止采购珠宝。而张居正将殷正茂馈赠的鹅绒毯转送给慈宁太后作为坐垫。李幼资与殷正茂争宠，唆使言官詹仪等人弹劾他，于是多次称病。万历六年退休回乡，过了很久启用为南京刑部尚书。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，御史张应照说，殷正茂用2个金盘，里面种着珊瑚，高约3尺，贿赂张居正，又取金珠翡翠象牙馈赠冯宝以及张居正的家人油漆。殷正茂上书辩解，请求辞职，得到允许。万历20年去世。殷正茂在广东时执法严厉，倒将以下官员奉行命令非常谨慎，但他生性贪婪，每年接受下属官吏的金钱数以万计。当初征讨古田时，大学士高拱说，我捐100万两银子给殷正茂，即使他侵吞一半，事情也可以立即办成。当时认为高拱善于用人。李谦，字子安，新建人，嘉靖20年进士。隆庆4年任南京兵部右侍郎，以左侍郎身份总督两广。给事中光茂说，两广一向设置提督，事权统一，现在两个巡抚互相牵制不方便，于是改任李谦为提督兼巡抚广东，而特命殷正茂为广西巡抚，后来成为定制。因平定韦应豹的功劳，加封右都御史。不久征讨惠州、潮州的山寇，俘获斩杀1200多人，被召为刑部尚书，称病辞官回乡，去世，谥号公建。李谦在朝廷内外任职30年，不随便拿一文钱。年近70时，母亲去世，他在墓旁筑庐守丧。林云逸，字阳山，太仓州人，嘉靖26年进士，授南京工部主事。隆庆年间多次升迁至右迁都御史，府治云阳。尚书论述卫所兵消耗的弊端，共6件事多被审议施行。万历元年晋升右副都御史，巡抚江西。3次升迁至兵部左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提督两广军务，接替殷正茂。当时寇盗几乎被剿尽，只有林凤逃遁。林凤最初屯驻前澳请求招抚，殷正茂不同意，于是从澎湖逃往东藩王港，被福建总兵官胡守仁击败。同年冬天侵犯浙林、静海、碣石，随后又侵犯福建。胡守仁追击到淡水洋，击沉其船只20艘。贼寇失利，又进入潮州。参政金浙劝降其党羽马志善、李成等人，林凤连夜逃遁。第二年秋天，把总王望高率领吕宋藩兵讨平了他。不久进军征讨罗庞。罗庞在德庆州上下江界东西两山之间绵延700里。成化年间，韩雍经略西山，颇为安定，只有东山摇人凭借深密的竹林抢劫，有关部门每年派兵戍守。殷正茂正建议大规模征讨，恰逢他调离。林云逸于是大规模集结兵力，命令两广总兵张元勋、李希率领他们。历时4个月，攻克巢穴560个，俘获斩杀招降42800余人。岑溪63山、七山、纳流、连城等相邻地区的瑶人、同人都恐惧。贼首潘基善请求招抚，林云逸上奏设置官员戍守。论功，加封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，赐飞鱼符。于是改双水县为罗定州，设置监司、参将。积久的祸患顿时平息。万历6年夏天，与巡抚吴文华讨平河池，不可北三诸瑶，又不斩广东大庙各山贼，岭南全部平定。被召为南京工部尚书，随即改任兵部，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，巡抚淮安、扬州。河道大臣潘继训被召入朝，于是监督河道。加太子少保被召为荣政尚书，因病归乡，在家居住骄纵，给事御史接连上章弹劾他，下诏剥夺官职，后来去世。林云逸有办事才能，罗庞之意 继承殷正茂的成功，但他喜好生事，喜欢杀戮，被当时人所讥讽。再曰，谭纶、王崇古等人受命于险要边疆，熟悉军事防备，可以与于子俊、秦弘前后相媲美。考察那个时期，大概是张居正主持国政，专心于军事谋划和边防琐事，书信奏疏往来，洞悉机要，委任职责，使他们得以施展，因此各尽其才，事情能够成功。从这里看，张居正的功劳不可磨灭。